以斯瓦希里语传扬上帝的名字。提起斯瓦希里语，许多人会想到非洲的大草原和草原上的野生动物。但是，关于斯瓦希里语和说这种语言的人，我们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想告诉你。说斯瓦希里语的人主要居住在东非和中非，他们分布在至少12个国家中，人数多达1亿。角柱说，这些国家的人所说的斯瓦希里语都有点差异。回本文，斯瓦希里语是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家的官方或国家语言，也是一些邻近国家的通用语。换句话说，那些国家的人会用这种语言来沟通和做买卖。斯瓦希里语大大有助于融合东非的人，为什么呢？单在坦桑尼亚就起码有114种部落语言，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离家40至80公里、25至50英里以外的地方，便会遇到说另一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某些语言甚至只有几条小村子的居民才会说。东非的人怎样才能彼此沟通呢？可想而知，他们很需要一种通用语言。斯瓦希里语的发展史。人们相信，最迟在公元10世纪已经有人说斯瓦希里语。到了公元16世纪，这种语言有了文字。那些学习斯瓦希里语的人不久就看出，这种语言有一些词语很像阿拉伯语。在斯瓦希里语中，至少有20%的词语源于阿拉伯语，其余大部分则来自非洲的语言。难怪有好几百年，人们一直用阿拉伯语书写体来写斯瓦希里语。今天，斯瓦希里语是用罗马字母书写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呢？要找出答案，我们就必须追溯到19世纪中叶。那时，有一个欧洲传教士来到东非，他是第一个尝试帮助非洲人明白圣经信息的传教士。上帝的话语首次传到东非。1499年，著名航海家伽马绕过非洲的南端。与此同时，葡萄牙的传教士在东非的桑吉巴尔设立宣教区，将天主教的道理传给东非的居民。可是，由于当地人反对，不到200年，葡萄牙人和他们的信仰就被逐出东非。在150年后，德国传教士约翰·克拉普夫来到东非，于是这里的居民再次有机会接触上帝的话语。1844年，克拉普夫抵达肯尼亚的蒙巴萨，当时东非沿岸的居民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很多住在内陆的人则墨守传统，相信每种东西和现象都有神灵司掌。克拉普夫认为，让这些人有机会读到圣经是很重要的。克拉普夫马上开始学习斯瓦希里语，不久之后，在同年6月，他就展开艰巨的圣经翻译工作。很不幸，在第二个月，跟他结婚才2年的妻子死去。几天后，他们那还是婴孩的女儿也死了。那时他无疑十分悲痛，但仍继续翻译圣经。1847年，他出版《创世纪》的头三章，这是最早的斯瓦希里语出版物。克拉普夫开创先河，选用罗马字母拼写斯瓦希里语，而不是人们惯用的阿拉伯语书写体。为什么呢？他提出的一个理由是，阿拉伯语字母对将来想学习斯瓦希里语的欧洲人会造成障碍，而采用罗马字母，非洲人就更容易学习欧洲语言。此后，阿拉伯语书写体仍然被人沿用了许多年，也有若干圣经经卷以这种书写体出版。但正如克拉普夫所料，罗马字母拼写方法确实令许多人更容易学习斯瓦希里语。传教士和其他学习斯瓦希里语的人想必都喜欢克拉普夫带来的这个改变。除了率先把上帝的话语译成斯瓦希里语， 克拉普夫还为这种语言编写了一部词典和第一部语法书，这给日后翻译圣经的人带来很大帮助。上帝的名字被译成斯瓦希里语。在克拉普夫翻译的《创世纪》头三章的出版，他只是用“全能的上帝”这个头衔来翻译上帝的名字。到了19世纪末，几个从外国来到东非的人把余下的圣经经卷译成斯瓦希里语。他们包括约翰·雷布曼、威廉·泰勒、哈里·宾斯、爱德华·斯蒂尔、弗朗西斯·霍奇森、亚瑟·马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的圣经译本有的译出了上帝的名字。在那些译本中，上帝的名字不只出现于几节经文里，而是在希伯来语经卷、旧约的不同经卷里都出现了。那些在桑吉巴尔的译者将上帝的名字译成亚呼瓦，而在蒙巴萨的就采用了 Jehovah 这个译法。1895年，斯瓦希里语圣经全书面世。在接着的几十年，又有好几部斯瓦希里语译本相继发行，但有些译本不是那么普及。在20世纪初，人们力图统一东非的斯瓦希里语。因应这个改变，斯瓦希里语联合译本在1952年出版，并成为最多人使用的圣经译本。由于这个译本，大部分人都接受 Jehovah 作为上帝名字的斯瓦希里语译法。令人遗憾的是，早期的译本绝版后，上帝的名字就很少出现在后来出版的译本中。有些较新的译本完全删除上帝的名字，另一些则仅在几节经文中保留这个名字。例如，在1952年版的联合译本，上帝的名字出现了15次，而在2006年的修订版就只出现了11次。这部译本虽然几乎完全删去上帝的名字，但也有一个可取的特色。在前言部分，有一句话清楚指出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这个特色很有用，可以用来帮助那些寻找真理的人在自己的圣经中找到天父的名字。然而，事情后来有了新的发展。1996年，斯瓦希里语的希腊语经卷《新世界》译本出版。这是第一部圣经译本把上帝名字与希腊语经卷《新约》出现过的237个地方全都翻译出来。2003年，斯瓦希里语的《圣经新世界》译本出版。这个圣经全书译本也采用同样的做法。到了今天，这个译本已印制了大约90万本。以往在东非，翻译圣经的人用头衔取代上帝的名字，或者仅在译本的前言中略略提到这个名字。但是今天，在斯瓦希里语的新世界译本，上帝的名字出现了超过7000次。诚心正义的人阅读这部译本，就能常常读到上帝的名字耶和华，从而亲近上帝。这部译本采用现代的斯瓦希里语，用词力求浅白，旨在让东非所有说这种语言的人都看得懂。此外，这部译本也纠正了许多圣经译本译错的地方。因此，读者看这部译本时可以放心，他们知道自己所读的确实是用正确的字眼写下的真理，跟造物主耶和华上帝启示的完全一致。许多人都很欣赏斯瓦希里语的新世界译本。维森特现在21岁，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全时传道员。他说，有了斯瓦希里语的新世界译本，我高兴极了。这个译本很容易明白，其他圣经译本将耶和华这个名字删去，但新世界译本却把这个名字出现过的地方全都翻译出来。菲利达是个母亲，有三个儿女，她觉得这部译本让她更容易向人解释圣经的真理。从克拉普夫开始，翻译斯瓦希里语圣经的工作延续了超过150年。耶稣说，他已经向人显明他天父的名。现在， 东非和中非76000多个说斯瓦希里语的耶和华见证人，也借着新世界译本向所有人显明上帝的名字耶和华。本篇文章结束。